澳大利亚华裔作家齐家珍女士这本《黑墙里的幸存者》出版的书名是《自由神的眼泪》，讲的是毛时代妇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。在再版前言里，齐家珍引用了雨果《悲惨世界》序言，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，在文明鼎盛时期，人为的把人间变成地狱，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，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，贫穷使男子潦倒，饥饿使妇女堕落，黑暗使儿童羸弱，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决，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，换句话说，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，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，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。依我之见，雨果当然是大文豪，但是他这段话引在齐家珍这本书前却显得太轻了。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哪里有我们生活过的世界悲惨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还有鲁迅，他们顶多见识了第八层地狱，就把最高级的形容词都用完了，害得我们领教过第十八层地狱的人都找不到词来形容了。齐家珍这本书内容很丰富，这里我只谈一个问题，思想改造的问题，也就是洗脑和反洗脑的问题。1961年9月29日，年方20的齐家珍因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，和他同案被捕入狱的还有他的父亲齐尊周。其实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本是子虚乌有，是公安局派密探设局鼓动引诱和编制出来的。这时我想起香港作家黄流的长篇小说《逆党》，写的也是公安局派密探设局，把几个身处下层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构陷成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。同样是关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劳动改造，父亲和女儿却是两个相反的典型。父亲拒不认罪，决心在专政机关里闯过威武不能屈的关口，女儿却认罪，积极改造，争取重新做人。父亲是反洗脑的典型，女儿是被洗脑的典型。共产党的洗脑术为什么在齐家珍这种人身上能获得巨大成功，而在齐家珍父亲这种人身上又碰壁了呢？我先前写过一本专门研究共产党搞的思想改造，也就是洗脑的书，人的驯化、躲避与反叛。齐家珍这本书正好提供了一个案例。首先，思想改造之所以能在很多人身上获得成功，是因为他利用了一般人趋利避害的本能，这对于被监禁被劳改的人尤其明显。共产党说得很清楚，抗拒改造死路一条，只有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尽管在实际生活中，一个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也未必就被宽大处理，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，但要是你不接受改造，那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齐家珍由于认罪并且积极改造，结果是提前释放。他的父亲由于不认罪和抗拒改造，曾经被关进小号受更大的折磨，甚至在公安局已经明知他被卷进反革命集团案是冤枉的，但仍然不肯把他释放，还硬要让他坐满刑期。所以一般人落到被监禁被劳改的地步，多半是会选择接受改造的。但是思想改造这种事具有二重性，它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合。一个人迫于外部压力而说出违心的话，做出违心的事，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认同，那就还不能算洗脑成功。成功的洗脑必须还要有被洗脑者的某种主动认同，像齐家珍到后来自己都觉得自己确实有罪，被监禁被劳改都是罪有应得，甚至在提前释放出狱以后， 在和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的时候都显得很正统，以至于一个朋友要说家珍姐姐的话比省委书记还要进步，可见是真的被洗脑了。那么齐家珍是怎样被洗脑的呢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里，索尔尼琴写道，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，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立场，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。索尔尼琴说，斯大林在布哈林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，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威力。齐家珍的情况正是如此，而且还有过之。20岁的齐家珍本来还不是反革命，只是对当时的社会有些不满，他的反动思想还处于朦胧状态，不明确不成形，更谈不上坚定。作为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，由于党国多年的灌输教育，齐家珍满脑子还是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，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毫无概念，无罪推定更是闻所未闻。这样当党国宣布他是罪犯是反革命，齐家珍首先想到的不是抗议，甚至也不是为自己辩护，而是怀疑自己错了，以为自己真是罪犯，真是反革命。在压力下，不少被压迫者都会产生向压迫者认同的愿望。正因为齐家珍本来还是认同共产党的，起码是不曾明确的反对共产党，因此他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就会进一步顺从共产党。一般人只知道压迫会导致反抗，他们不知道压迫也会强化忠诚，洗脑就是运用压力去强化人们的忠诚。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如此地步，以至于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承认自己有罪，甚至会承认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没有犯过的罪行。齐家珍写道，当一个政权把你教育的使你不会对他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的可能时，你便开始怀疑起自己。你被抓了，你根本没有想过抓错了，而是竭尽全力的从新的角角落落翻出所谓反动思想，从生活的饮食起居各个方面搜寻出所谓犯罪的事实，以证明他们把你抓对了。老百姓看见公安局逮捕了我，就认为我是个反革命，我自己和他们想的一样，也认为自己被抓了，所以我是反革命。在封闭的环境之内，在政权的高压之下，一个人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以及精神上的彻底孤立，从而也就很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，失去把握。别人给你强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，于是你发现你果然像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感动，越想越像，越像越想，最后精神的自我防卫彻底崩溃。你岂止是有了犯罪感，而且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。到了这时候，要让你恢复自信，相信自己是个好人，恐怕还很不容易了呢。就这样，再加上自觉不自觉的趋利避害本能，齐家珍低头认罪，积极改造，成了被洗脑的典型。那么齐家珍的父亲呢？齐家珍的父亲为什么能抗拒洗脑，成为反洗脑的典型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